美中关系僵局破冰五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敦促北京不要中断和华盛顿的接触和沟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就说，未来某些不可控因素可能会加剧摩擦，亦都可能会有美中合作缓解紧张局势的机会，但是美中关系已经远比以往更加难以管理和维系了。据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批评人士认为美中关系是美国在外交政策和外交历史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北京将纪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和美中签署历史性的上海公报50周年。中国外交部日前就表示，中国和美国都将会举办回顾历史和未来的活动，来到纪念这个时刻，细节将会在适当时候公布。较早时候，香港英文报将南华早报援引中国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达毅等中国学者的话讲，无论美中关系的情况有几咁差，北京都不要切断和华盛顿的联系和沟通。他们认为中美关系当前已经不再处于自由落体的状态，但是紧张局势依然存在，因此双方必须保持沟通与交流。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找到某种合作的方式，包括在很多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以管控当前的局势，避免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有观察人士就分析，北京学者的观点似乎在暗示着，尽管中国已经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很多方面已经和美国的体量趋同，但是中国仍然没有办法，亦都不能够彻底切断和美国的关系。反过来说，美国又能不能够彻底和中国去脱欧呢？熟悉美中关系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和华盛顿都没有办法彻底中断与对方的关系，而美中两国积极维护政府与民间层面的沟通才是至关重要的。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国防语言学院担任文化意识教官的白伊丽博士表示，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所谓美中切断联系将会意味着召回两国各自的大使，他不认为会发生这种这样的情况。拜登总统已经多次重申，美中合作是解决新冠病毒传播或气候变化等共同关心问题的最佳手段。除此之外，两国如果没有外交关系会增加误解的可能性，而且这样会可能导致冲突，这将会是非常危险的。他说，华盛顿非党派独立研究机构美国和平研究所中国研究资深专家傅瑞珍则认为，双方保持沟通渠道是至关重要。中国和美国之间有很多不安全的根源，因为两个国家都是拥有巨大常规军事能力的核武器大国。他对美国之音说，在政府与政府的层面，对于管理分歧和防止它发展成双边危机，以及防止军事与安全危机升级为冲突的机会，互相沟通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层面之间例行的正常接触，对于防止两个对手将对立扩展到整个人口的那种情况，亦都非常重要。至于华盛顿是否有足够实力去彻底摆脱北京，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教授王建伟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说中美双方都没有办法彻底割断和对方的关系。过去可以说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大得多，现在的情况来看，双方之间的依赖应该说是进一步加深了。王建伟指出，尽管特朗普时期开始贸易战，而且对中国产品施加高额关税，但是去年的美中贸易额仲是达到了历史的高点，而且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历史新高，这个亦都讲明了美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仍然是很高的。去年的供应链问题、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跟中国有关系的，也就是说美国离开中国，经济发展会受到影响，老百姓的生活亦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当然中国现在离开了美国，亦都还是有很多问题，无论是特朗普政府定是拜登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制裁，例如 實體清單等做法都對中國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王健伟说，我的看法就是美中双方哪一个离开了对方都能够生存下来。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在闭关自锁的情况之下亦都生存下来。应该这样讲，美中双方哪个离开哪个都会活得比较差。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美国有很多持保守观点的人士并不是这样认为的。长期以来，美国社会中一直有一股强烈的呼声敦促华盛顿和北京实施全面的脱欧。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作者、美国知名保守派专栏作家张家敦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美国的需要远远超过美国对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的需要。如果想要中国停止它目前的恶意和危险的犯罪活动，美国就必须切断和中国的联系。张家敦说，我们必须与中国脱欧，因为中国正在利用每一个和美国的接触点来推翻我们的政府。虽然切断和中国的联系会损害到我们的经济，损害我们社会中的一些机构，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长此以往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整个国家。美国研究机构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共政权和美国并没有任何共同的基本价值观或利益，只要中共继续统治中国，美中关系就会不断恶化。他还表示，中共当局当然不能够切断和美国的关系，因为没有了美国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中国的经济将会萎缩，中共最终将会崩溃。尽管目前美国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商和买家，但是这种情况将会改变的。易思安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美国很可能在未来五年到十年内几乎完全停止和中国做生意，基本上就好像当年对待苏联这样来对待中国。关注美中关系的专家和分析人士都普遍注意到，2022年对于华盛顿和北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内政年。美中双方似乎都不希望在双边关系上出现意外，或者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以免影响到各自的内部优先事务。在所谓的内政年里面，双方的主要注意力都会放在国内问题上。美国方面，拜登的民主党政府面临中期选举考验，而目前拜登的民调支持率比较低。中国方面，中共的二十大当然是北京头等大事，因为在中共二十大上，中国的政策和人事安排可能都会有一些重大的变化。专家都分析，两国的执政者在这个时候都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重大危机，成为各自国内的重大问题。但是两国的情况不是太过一样，中国的情况对于执政者来讲比较可控，而美国方面则难以预测。澳门大学教授王健伟表示，在2020年美国大选时候，共和党就曾经大打中国牌，指责拜登和民主党会对中国软弱和衰政。预期在这次美国中期选举中，共和党肯定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继续批评拜登和民主党对北京软弱。不过王健伟同时认为，今年共和党再继续打中国牌的可能作用有限，中国话题不会成为中期选举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拜登上台之后的对华政策并没有什么改变，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的那一套。而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跟中国扯不上关系。例如社会的分裂、党派斗争激烈、政策难以推动等等，这些恐怕也都难以来到指责中国。换一个角度来讲，中期选举会成为对拜登的一个束缚，因为他会担心如果在对华政策方面有所松动的话，可能会被共和党攻击为对华软弱和衰政，所以两国关系方面不会有重大突破。中美关系今年可能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除非出现特殊或者意想不到的事件。他说，不过尽管美国的确存在严重社会分裂以及国会两党之间的党派斗争激烈，导致美国国内很多政策和日程难以实施等问题，但是国会两党在怎样应对中国问题上意见却是非常一致的。华盛顿必须联合盟友一起对抗北京经济和外交实力的上升。张家敦认为， 儘管很多美中關係專家對於美中兩國2022年係內政年，以及華盛頓和北京雙方都不願意看到兩國關係出現大的動盪的基本評估是正確，但是他不認為這個是美國應該做的。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相信拜登政府將會努力將美中關係保持在合作的水平上，因為他認為美國需要中國在氣候變化和伊朗核協議方面的幫助，而這個是錯誤的方法。他說拜登政府的人沒有理解到中國對美國挑戰和威脅的惡意，我同意對此的評估，而這個就是拜登政府想要的，而習近平別無選擇，中國目前處於非常脆弱的狀態，因此他沒有辦法承受和美國關係的任何破裂。而另一方面，美國國內亦都有人認為華盛頓應該與北京展開一場新的冷戰。華盛頓非黨派非牟利組織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學會執行會長加布里埃爾沙恩曼日前在《華爾街日報》撰文說，美國應該與中國進行冷戰，展開競爭而不是合作，才是避免直接軍事對抗的最佳途徑。沙恩曼寫道，事實上與中國的冷戰將會意味著避免直接的軍事對抗，更好的是冷戰是一場可以取勝的戰爭。美國總統拜登去年9月份在聯合國宣布，美國不尋求與中國或俄羅斯進行新冷戰，而且拜登一直試圖縮細與中國的競爭範圍，同時尋求在共同感到興趣的領域進行合作。而沙恩曼則認為這個是錯誤的方法，與中國的冷戰式競爭正是美國理所當然需要的。拜登總統曾經表示，合作是應對新冠疫情和氣候變化等緊迫威脅或核擴散等持久性威脅的唯一負責任的方式。冷戰思維很容易從負責任的競爭轉向衝突，從而導致嚴重的軍事災難。美國和平研究所資深中國研究專家傅瑞珍說，有很多可能影響到美中關係但雙方並不能夠直接控制的因素，亦都可能會加劇兩國之間的現有摩擦。此外，亦都可能會出現雙方可以利用的機會，來到為緩解雙邊緊張局勢而共同努力。傅瑞珍認為，儘管美國和中國在今年都有各自的國內政治利益，而不願意讓維護雙邊關係佔用太多時間，並且同時仲要盡最大的努力去防止兩國關係惡化，但是美國的選舉政治亦都可能導致美中之間產生新的摩擦。同樣不清楚的是，隨著中國領導人推進他的經濟議程，可能在中國造成更多社會緊張局勢，他們是不是會試圖轉向利用民族主義和外部威脅來到抑制國內的不滿情緒呢？前美國國防語言學院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博士表示，在他看來，鑑於美中兩國之間在很多問題上的分歧，雙邊關係在2022年要得到很大的改善，恐怕很值得懷疑。他說，此外，目前美國公眾在很大程度上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值得信賴，這個使得到任何一位美國政客都很難再強調美中雙邊關係的好處了。在北京表示將會與華盛頓一起去舉行活動，紀念美國前總統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佈發表50週年之後，日本傳媒《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說，北京的這個宣佈似乎就表明北京希望緩和和華盛頓的緊張關係，但同時中國亦都利用這個機會向拜登總統發出一個暗示訊息，北京反對華盛頓插手台灣事務。北京一貫認為上海公佈確立了兩國關係發展應遵循的原則，特別是一個中國原則，將它視為美中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北京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就表明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是它主權主張的一部分，但是美國的一中政策認為華盛頓承認北京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但並沒有明確地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與前面歷屆政府一樣，拜登的白宮都一直在度堅持這個政策，但是進入了2022年，今日的美中關係和50年前相比發生了什麼的變遷呢？美中關係的特性是否仍然保留著那些相似之處呢？美中關係專家都認為，如今的美中關係和50年前尼克松時期情況相比，早已經發生了 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世界各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亦都已经不再是先前这样非黑即白了，但是美中这两个世界大国各自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却基本上保持在五十年前这样。中国的美中关系专家表示，当前与五十年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两国相对实力地位发生巨大变化。尼克松访华时，美国的实力要比中国强得多，而当时的中国正是处于一个百废待兴和贫穷积弱的状态。澳门大学教授王建伟说，而现在美国已经几乎将中国看成是一个同等数量级数的竞争者，当前两国之间关系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亦都是由于这种实力地位的改变所造成的。美国方面来看，在历史上每当中国比较弱的时候，美国都会对中国有一种友好的态度，而且不惜扶持中国。以往的历届美国政府似乎都会说，一个繁荣稳定和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自从特朗普时期以来，这样的话语已经完全听不到了。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亦都没有再套用这个讲法。最大的相同点，现在的美国和中国与尼克松访华时的美国和中国相比的话，美中两国仍然是国内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有自己一套西方价值观念，而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力集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当前与1970年代并没有改变。王伟健说，他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没有变动，再加上两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使到美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变得加倍了。如果美中两国的社会制度趋同，这样即使中国变得很强大，两国之间尽管肯定还会存在矛盾，但是可能情况就会好得多。现在的情况显然就不是这样，所以使到美中关系陷入当前的困境。专栏作家张家敦则认为，当前的美中关系已经和冷战时期自然不同，那个时候美国觉得需要中国的帮助来到对抗苏联，而现在俄罗斯在很多方面都只是前苏联威胁的影子，因为它是一个弱国。尽管中国现在是一个更大更强的国家，但是在很多方面中国现在非常脆弱，美国应该加紧利用当前的优势。在张家敦看来，拜登政府又回到与中国接触的政策上，希望中国能够支持国际体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尽管目前的美中关系已经非常不同，但它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美国人仍然没有理解共产主义中国不单止对美国，而且对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而且对国际体系构成的根本挑战。他说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易思安认为，对美国来说，过去50年来与中国的关系是一场可怕的战略灾难。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和外交漫长历史中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美国和平研究所资深中国研究专家傅瑞珍亦都表示，当前的美中关系已经和50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有着巨大的不同，因为美国和中国现在都是复杂的全球经济的重要成员，与世界上很多国家有着多方面的关系。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美国和中国经济的规模正在趋同。与此同时，美中两国现在成为战略对手的竞技场或者是领域的数量亦都远比1972年时要多得多。他说，在缺乏50年前那种双边和和解的战略理由的语境中，从很多方面来看，美中关系都将会是一种更具挑战性和难以管理的双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